本来是9月第三个礼拜我要来，但是因为这个达拉斯啊那边有安排，我就推不开，所以就推到了11月份，推了大雪纷飞的日子。昨天我飞机推迟了3个半小时啊，我一直在祷告，我怕昨天飞不了，我今天飞啊。但是感谢主啊，昨天我们的飞机还是有惊无险的降落啊。然后呢，但是降落以后这个飞机呢就靠不了停机坪，因为雪太深了。我以为我会下去帮他们推一推，但是后来这个有那个牵引车把我们推过去，感谢主啊！神恩典啊！昨天谢谢这个孝东弟兄啊，借由到我到了酒店已经快1点钟了，感谢主啊！神恩典啊！刚才我们读了一段经文，读到了马可福音第10章，讲了一个少年官的故事。那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呢，也是真理和自由。我们当我们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真理，真理是什么？我们也想到了自由，自由是什么？那么，真理是指上帝而言，上帝是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神那里去。”那么，自由是指人而言，上帝造了人，给人以自由意志。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自由，从神来的自由来思考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我这个在讲这个之前啊，我有大概从三点来分享，那我这3天的信息都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从爱的角度来分享真理和自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8章32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问。真理是什么？我们知道真理是耶稣站在他的面前，这位审判官却不认识真理。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说，当我们追求自由的时候，我们认为人生自由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长老介绍了我的这个生平啊，介绍得非常详细。我就为了自由失去自由的，在天安门广场。1989年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失去了自由，我才懂得自由是多么的可贵。我们来到一个自由的土地，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啊，是一个自由，是个民主的地方。所以你来到这个国家，你看到当你打开美国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告诉人生之有很多的权利。首先我们有生的自由，然后我们有言论、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有信上帝的自由，当然我们也有不信上帝的自由。这上帝给我们人的一个权利啊，上帝的一个拣选。所以我们，所以自由宣言说，人啊，以下的真理是不可言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权利人们不能剥夺，但是在其他的地方不一定啊，不一定。我们知道，在中国今天你可能就没有言论的自由，你也不见得有信仰的自由。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在开始在对教会有很多的逼迫啊。最近我们加州啊，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来到了美国啊，来到了美国，因为在逼迫中他们移民到美国，所以他们去办身份特别容易。啊，你知道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身份都很越来越难，唯有基督徒办身份容易，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自由敬拜上帝的权利啊，这是一个权利。所以当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位赐自由的神啊，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看啊，我们投影请往下走一下，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自由。所以什么是自由呢？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自由乃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啊，就不做什么。所以当我们说，当一个人要真正的获得自由呢，必须在真理里面有自由。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啊讲到了这个自由是什么啊，自由是什么，他赐给我们人从他而来的自由。所以你们必晓得真理，认识神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自由只是单方面的自由，而且这个自由是被受限制的。我们从那个看到说，自由的上帝为了我们得到自由，牺牲了自己的自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上。他是自由的吗？他是自由的。但是他受限制吗？他是受限制的，因为神预定他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定死了。 所以这是他的自由，他为了我们得自由，他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所以我讲一个小故事。有一天我在教会里边有一个学数学的弟兄，他来教会有一段时间，但是他一直不能认识这位赐自由的神，他也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在教会里很认真的每次都听到。我记得圣诞节那天我讲完道他找到我，他说：哇，牧师，你今天讲到对我很有帮助对我很有帮助。我说：你信主多久了？他说：我还没信主。我说：那你障碍在哪里？人们没有信主总是有一些的障碍嘛。他说：你知道我是学数学的。我说：那怎么样？你是学数学的，我是学文学的。他说：你知道学数学的我怎么算都算不出有上帝。那这个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把自己当作主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以人为本，人本主义，就是人是主体。这位上帝，我说的有他就有，我说的没有他就没有。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神是本体，我们不是本体。所以我就跟他谈，我说：那你到办公室来，我们聊一聊好不好？这个我也想愿意跟他们深入的交谈他就来到我办公室。那我说：你是学数学的，那你能不能给我证明出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你证上帝你证明不了了，你一加一等于二你总是能证明的。他说：我也证明不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加一等于二是不需要证明的，这个叫公理我用就可以了。我说：耶稣基督是真理，你信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证明。所以很多的东西不是你能证明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能证出你的感情的有百分之多少吗？你真能证明你夫妻关系的这个浓度到了百分之多少吗？很多的东西你是不能证明的，但是我们需要信心。所以真理是主体，是神，是耶稣基督，他宣称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那么他是神，对我们来说他拣选我们，拣选我们，然后他启示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自己。那自由呢，是客体，是我们人，我们需要在神的启示下来信靠，来领受信靠顺服领受相信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感主，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这位神我们也来我投影请往下走认识我们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我们在爱认识这位神的第一个属性就是爱第一个属性就是爱。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为了自由失去自由的人。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片我们请投影来帮我往下走一走，给我看几个图片。投影在哪里？来，好，这是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谁在其中请举手现在不用怕在美国你不用怕，感谢主，都是战友这个战友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年我们好像在北京大学生没有去的不多没有去的不多，那我们都去了，这是百万人的一个聚集那个时候为了自由，为了民主，那时候我们流行的口号就不自由怎么样？勿宁死，不自由我就不活了。那自由是什么呢我们要言论自由，我们要新闻自由我们要我们这个信仰自由，当然我们要很多很多自由，因为当时没有自由的。然后在这一群众中有一个人这个看到这个人呢就来来，我们请投影能不能给我走，我说 next 大家看到这是1989年的人民日报1989年6月13号，公安部转发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缉令，通缉高自联在逃的头头骨干分子这个你我在其中，你们看到哪是我吗第一排的左手第四个，跟着戴墨镜的很像，戴墨镜叫李璐现在已经亿万富翁了。那这个挨着我的挨着他就是我，戴着帽子，你看到这21个人唯一戴帽子就是我，所以我没抓到他们都抓到了。有的时候帽子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广场讲演是因为天热嘛，那个白天我就戴个帽子。所以你看到再往下给你看细一点的，1989年6月13号，中国政府通缉了21名学生然后呢这是登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电视里，通过这个电视台，通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间来投影。好，这个是我的通缉令的细则，看得就清楚一点所以对我的描述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万桂县人， 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啊，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像不像？啊，现在你们看像不像？啊啊，不像吗？人家描述的是还蛮像的，我觉得给我描述挺好的，还说我这个双眼皮儿，嗯。其实我也不是双眼皮啊，这个因为双眼皮在中国是褒义词，你知道吗？那有的就没有那么好。那里边有一个王朝华，这个我的老朋友，社科院的，对他的描写是个女的写的，脸色黑黄，三角眼。所以现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在 UCLA 做教授，我们一到我家吃饭，我一说脸色黑黄，三人跟我就翻脸。所以看到当这个通缉令出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失去了自由，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自由是什么，自由真的是很可贵，自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太宝贵了，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可贵，没有失去你不了解它的可贵。所以那我们看到当我们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要拣选一个人，他会通过环境来磨练他，破碎他。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引导，没有神的爱的吸引，没有环境的破碎，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每一个都很难信靠耶稣，每一个都很难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的，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十章，对吧？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讲到了一个年轻的少年官。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问耶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啊？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告诉他，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不可亏负父母。他说我这些从小就都遵守了。按照犹太人，什么时候犹太人守律法？13岁以上。今天我们在美国也是13岁以上，我们叫 teenager， 是比较开始比较自己向往自由的年龄啊，向往自由的年龄，一直到18岁这段期间是孩子成长一个最危险的时间。那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孩子，对不对？我们每个家庭看到遇到你的孩子到了13岁，你突然发现他不听你的话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了，他读的书也不是你让他读的了，然后他有的想法比你还多，然后他开始遇到他觉得你 out 了，你已经落伍了，对不对？不管你父母多高的学历，在孩子面前是没有用的啊，像我的两个孩子在13岁的往上的年龄都是非常难办的，非常。当然现在他们都很好了，一个在读 PhD， 一个已经毕业做了医生，两个孩子都不错了啊。他们现在开始懂得当年父母对他们的教导有很多是合理的，合理的。我小的时候也是，我小的时候非常反叛的。我们家我父亲有7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啊，你想最小的儿子是会怎么样子呢？就是哥哥姐姐让着我的，对吧？这父亲母亲要宠着我的，当然我父亲不会宠着我的啊，那我母亲是很宠我的。然后我的妹妹呢，我没有弟弟，我的妹妹要束缚我的，所以我是家里的一个中心啊，是这样一个环境长大的。所以当时我去广场是非常这个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从小就开始造我爸的反。我爸说什么我就不听了，我那时候我就要自由，我爸让我读毛泽东选集，我就不读。那我读什么呢？我读手抄本啊，都是手抄本。那个时候手抄本就是第二次握手啊，什么什么其他的一些，这我们读这个长大的。所以我爸爸有一天看到我读手抄本，就把这手抄本抢过来烧掉，就跟我说你早晚犯错误。1980年我被通缉的时候，我妈妈一看到通缉令，我妈就哭了。我爹就说怎么样，我说对了吧？所以你看他是先知啊，他知道我早晚会犯错啊。所以你在中国如果你有思想，你想跟那一代人不一样，那你早晚犯错啊，早晚按照他们的观点就是早晚犯错。所以我怎么来认识神的呢？大家往下看图片。1980年我被通缉了，这是一个我们离开天安门广场，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大概是广场学生领袖讲演的最后一张照片。这是1989年6月4号上午10点多了，已经我们知道清晨开始清场，那这已经10点钟，我们都已经从广场撤出来往北大走，还没有到北大之前大家走不动了，然后都蹲下来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啊，这个你看，一个个都是有气无力的，只有我在那还讲呢啊，我这个比较能坚持啊。你看到底下那几个图片，你可能认那个粉衣服，就是露了一点粉的，那是柴玲。那我的屁股后露了半个脑袋，那个叫松聪德。那个我的右边戴墨镜那个叫李璐。广场的四个头目都在这儿呢，就我在那鼓励大家，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走到北大啊，然后开始我们的校园斗争 再往下看，再看一张图片啊。后来我就开始逃亡，我逃亡，我在中国逃得比较长，我逃了2年，这2年很多的波折。我第一步先逃到苏联，1989年年底逃到苏联，然后在苏联监狱里坐牢，啊，坐牢。然后呢，苏联又把我送回中国，这个苏联非常现实的。我要求去美国，那在监狱里，他说美国不行的，我说美国不行，那就法国吧，法国，他说法国不行的，我法国不行的就匈牙利吧，波兰呐，或者留在你们苏联也可以，那时候还叫苏联，不叫俄罗斯，那时候还是戈尔巴乔夫做总统的时候，后来他们决定把我送给中国政府，那决定送给中国，我都问他为什么，我说你们这个不是这个戈尔巴乔夫强调新思维吗？你们一点都没有新的东西啊。他说："因为我们有刚刚恢复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把你送给西方，我们就得罪了中国政府。所以他就把我送到了中苏边境。后来到了中苏边境，他们通知我，你自己回去，我们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也不想得罪西方，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我们也需要西方的经济援助。那我们把你送给中国政府呢？那西方关于人权问题会谴责我们，所以呢，你最好你自己回去啊，这个最好抓到算你倒霉，抓不到了，那你就在中国再逃，反正跟我没关系，所以你看他们就把我就给扔出来了。这个，我就回到中国，在中国我又藏了将近2年的时间，大概总共我在中国藏了整整2年，然后呢，我就写了这本书，来到美国，我到了普林斯顿。啊，我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刚才我这个教会的王弟兄开车带我去了这个普林斯顿，见到于先生、于英石先生，我的老板也是我的老师。啊，我在普林斯顿4年，就在他的东亚系工作。那么这个写了这本书，后来这本书翻译成很多文字啊，我就不介绍这本书了。这本书你们如果要买的话，你们就上 Amazon.com，有英文版，没有中文版，中文版已经是只有台湾卖，香港下架了，香港原来还有。现在就已经下架了，只有台湾有，美国也没有，所以只能到台湾买。那个英文版比较好买，英文版可以到这个 Amazon 去买。所以我们看到，当我逃的时候，89年的时候，我的人生有一个大的转变，对不对？我跟那少年官很不同啊。那个少年官是他很顺利的时候啊，他是年轻，路加福音说他是个官，或者是一个犹太公会的议员啊。那么这个他不仅年轻，他当官，他还富有，这种人不多的，你知道吗？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刚来美国，我们都没钱，对吧？我们那个时候也做不了官，我们经过奋斗一段时间啊，这个有了钱了，退休了，对吧？他是这么年轻，什么都有，又是官又有钱，然后呢还年轻，这是很气人，你知道吧？很多人有钱都老了，对吧？吃什么也不香了，那他吃什么都香。但是呢，他要一个什么呢？要一个永生，就说明这人还挺形而上，他追求更高尚的东西。我就常常想，这人像谁呢？然后他就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那你诫命你要遵守啊。"他说："我都遵守了。"你看，没有杀人，没有杀人什么意思呢？就没有恨过人。圣经说，你心里恨人就已经杀人了，对不对？他没有恨过人。然后呢，没有奸淫，什么叫没有奸？耶稣说，你看到妇女动了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奸淫了。那反过来说，你一个女孩子看了一个男的动了淫念，你也犯奸淫，你知道吗？他没有，他心里都没动过淫念，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对吧？然后他还没有贪污，没有腐败，好人。这种人，我想了半天，这世界上可能台湾有一个叫马英九，挺像的，对吧？马英九不粘锅吗？很像的。我很感谢马英九，当年我去台湾治病的时候，他跑前跑后，这个为我跑了很多的，做了很多的事情，把我介绍给徐立农，将军徐立农把我介绍到荣民总院，我在荣民总院待了1年啊，换肾啊，我在那治病啊，我肾衰啊，所以马英九还请我喝过茶， 我记得我在那个，这个在治病的期间，那个不给我水喝，只给我一天2000cc，一个馒头算100cc，对吧？这个，所以我就渴得要死，然后又饿，吃不饱。后来有天，他不怎么跟医院给我请假，请我出去到一个叫紫藤庐的茶馆辛亥路去喝茶。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已经给请假了，我让司机去接你，我带你出去喝茶。我第一个反应说，你别请我喝茶了，你请我吃饭吧，我吃不饱在医院里边。他说喝茶比吃饭贵啊。后来我才知道喝茶挺贵的，所以这样一个好人，对不对？可他缺什么呢？他缺永生。永生就是真理，他不知道人间的真理是什么。他一切人眼睛看到的，他都有了，可是他却缺少真理，生命的意义。什么意义在哪里呢？他来找耶稣问，那耶稣告诉他：“你怎么能找到呢？你能找到呢，就是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不要把钱财当作上帝。”今天我们中国就是把钱当作上帝，对不对？钱就是你的神，钱没了，人就没了，人就没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放下所有的偶像。金钱是偶像，那其他的不是偶像吗？自由民主对我来说也是偶像，对不对？我跟从耶稣基督，耶稣呼召我的时候很简单，耶稣说你放下所有的，我一看我什么都没有我所有的就是我欠很多钱，欠很多账单，对吧？一身病一身的苦毒，我就有这些，我愿意放下。但是对一个成功人士来说，非常难要放下这些，非常难的。那这个年轻人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还要跟从我来。”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讲得更清楚：“跟从我的，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你们若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要求非常非常高。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认识这位爱你的神，在他的给予你的真理里边，你得一个真正的自由，我觉得你人生你选的是最好的。我今天看到于先生看到我，他就非常高兴，他就说：“哇，当年普林斯顿我们中国学社在东亚系的这个中国学社走出很多很多人，那时候你看我们一大批人在那里刘斌燕呐、方励之啊、苏小康啊、柴玲我们很多人在那里，对不对？这么多人在那里，他说你选择的这个道路比他们都好都好。他们都退休了，你现在还神学院还没毕业呢，对不对？我说是是，对，我还是学生，对吧？我读我的博士还没毕业呢，对吧？他说你现在最好，因为这位上帝爱你看到你在普林斯顿也还不如今天这个样子好呢那是我一生病，那现在健康喜乐平安，感谢神，你们哈利路亚。那我就说感谢主，我们也感谢你，当来到美国的时候给我们那么一个机会，可以过渡一个最痛苦的时期走过来，所以让我们能感受到上帝的爱，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来到我在逃亡的过程中，我这本书写了一个细节，我逃到中国的东北，藏在一个农村的农民的家里，这个农民是个基督徒。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美国的教会的门徒训练的这种要求来说，他还是一个需要门徒训练的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他只认识神他不会像我把神说的这么清楚，他就说神就爱他，神就爱我。我说神怎么会爱我呢？他爱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他爱我怎么会让天安门广场杀人呢？他爱我怎么让我逃亡呢？他不会爱我的嘛，他一定不爱我，看他爱邓小平嘛，对不对？他肯定不爱我吧，对不对？你看今天我们来认识神的爱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我们不会走到今天的他就说神爱我。那么这个在这个之前，我一直隐藏我的名字，我那个时候给自己起名叫王老四王老四然后呢我就藏在他家里边，他对我还不错，因为东北人特别好客他就一看我还是城市来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家里的有几只鸡他也杀了，给我炖鸡汤炖鸡汤。有天我良心发现呢，那时候还不是圣灵感动，叫良心发现我良心发现，我觉得我对不起人家，我藏在人家里边，我告诉人家我是王老四，那如果人家抓到了就把他一起关到监狱去，对不对？那我就想我要告诉他， 我让他做一个选择，你让我在你家住我就住，你不让我住我就走，对吧？那我已经到了中苏边境了。然后我就对他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回答吓我一跳，他说你不是张伯利吗？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村子里也有个12寸的黑白电视，他就把我认出来了。你想我多好抓呀，一个农村没有经过刑侦训练的人都会能认出我来，那警察能认出不了我吗？我逃那2年都是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跟警察多少次正面相处，甚至跟警察同桌吃过饭，坐火车坐在对面都没有认出来，一个农民就能认出我来，知道吗？那警察不看电视看得更多吗？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逃亡的这个路过一个这个封锁线，那是在我的老家不远，我本来想到老家转一下，但是我看到那个整个的高速公路，不是高速公路，那叫国道就已经被封锁了，警察在检查所有的车辆，我当时坐一个农民的马车，这个农民赶着马车往前走，那警察在那一拦着他就不敢走了，你知道这个马是听人的，那个人的鞭子一抖那马就不动了。哎，我说你走啊，他说不能走啊，这走警察抓了怎么办，咱们赶紧往后跑吧。我说你往后跑就你2条瘦马，你看那摩托车那个吉普车马上要追你，你要往前走才不被怀疑嘛。他说可是我走不动啊，你看为什么，恐惧吗，害怕吗？我说你来，你把鞭子给，真没见过世面，你把鞭子给我，我一拿我也抖一样的。当我们到了警察跟前了，警察干什么去，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去啊，我不能说我逃过去啊，我想怎么办呢，我想跟他商量上，我回头一看他已经躺在车上抖呢。哎呀，突然圣灵感动，我知道我干什么去了，我说我给他看病去。警察说什么病啊，我说哪知道，刚才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咱们也不能说谎嘛，对吧？警察说那一定是疾病啊，对不对？那你得去县医院，你公立医院解决不了的，警察就去摸他的头，他以为抓他呢，他就更抖了，然后脸色惨白，汗水噼里啪，真的呀！警察一看说：“赶紧走，赶紧走！”啊，我们就过去了。你看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对不对？当我一过去，我还很高兴，一过去我就高兴啊！我刚一高兴，警察追上来了，等一等，我要搜查你们一下子。完了，我在后边麻袋里装很多我的东西，还有天门的传单呢。你说跑了还带这个东西，你说吓不吓人？那是你看坚持自由多厉害，对吧？我想他一搜查我就完了，他没有搜，他拿着一个本一打开，我一看，哇，我的照片，就刚才那张有，还有几张我北大大门口有一张，还有学生证的，怎么弄到我都不知道，3-4张照片，他拿照片来开始对我的脸来了，我一看那我完了，束手就擒吧，对吧？那我也不会反抗，我们是和平民主非暴力嘛，对不对？我也不会反抗，我也不会跑，他又开枪打死我，对吧？他拿着照片，他不对我的脸，他对躺在车那儿的。那他怎么对？他怎么不像？啊，过去吧，过去吧。我就想，我常常想人生啊，所以我懂什么叫凡事谢恩，你们。你真是要感谢神啊，他怎么就警察经过刑侦训练的拿着照片都没认出你来，那一定是神的意思吗？那一个农民都没有经过刑侦训练，他怎么就认出我来了呢？我在家我说你知道我谁，你是不是张伯利吗？我说你怎么认，你不上那个电视了吗？我说那叫通缉令，他管什么令，上电视就不容易。你想我说愚昧吗，这不愚昧的人吗，对吗？他说你说不上电视，你不被通缉，你怎么能逃我家来呢？上帝带来的。我一看这人迷信，我说哦，他信上帝，这迷信的人，迷信的人好啊，比无神论好，无神论就把我抓起来了，对不对？就把我供出去了。唯物主义者就，那我是有赏金的，但是人民政府给5万人民币呢，谁把我揭发立刻万元户啊，对不对？那如果是唯物主义者，那就要钱了，就把我交出去了嘛，对不对？信神很好，那我就说，你看后边啊，那个通缉令后边还有一句话：“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问我啥意思啊？我说难怪你不害怕。我说我给你解释一下，你这个文化不够啊。这个我告诉你啥意思，在你家被抓到，你要一起被抓， 我死刑，你无期，懂吧？他说懂了。我那害怕吗？不害怕。我说为什么呢？神把你带来，我怎么敢害怕？哇，这个迷信的人，是我对基督教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好，知道吗？我就觉得，我说那你信什么呢？他说你给我读本书吧。结果拿一个笔记本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就给他读。约翰福音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我就想，这个农民他连字儿都不识，他怎么能读懂这个书？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这农民读这个干嘛呀？我说你能读懂吗？他说我懂。哎呦，吓我一跳！我就问他，那你告诉我道是什么？道 logos 啊，对不对？那我们英文叫 word 对吧？如果你读英文圣经 word 对不对？你希腊文就 logos。那我们过去学 logos， 我们在北大学康德，我们学哲学叫 logos， 对不对？那然后呢，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竟然回答我，他说你往下读，道就是耶稣。哎，我说你这信耶稣的，反正什么都是耶稣。他不是道就是耶稣，其他不是耶稣。你往下读，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就是耶稣。哎，我突然对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肃然起敬。哎呀，我就觉得他这个生命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样哦，他懂得道，这个很不容易的，对不对？而他知道道就是耶稣，那耶稣就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耶稣就是道路，你走路没有道，你就祷告，他就给你道啊。耶稣就是真理，你认识他，你才是真理。你去天文广场，那不叫真理，上帝才是真理。那你有了真理，你才有生命啊。你没有真理，你怎么有生命啊？我的第一个这个主日学老师是个不识字的农民。我今天我的神学院都毕业了，我读好几个神学院了，我觉得他讲的没什么错啊。你看到这个基督教这种教导是非常厉害，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教导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门徒训练啊，主日学，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参加，真的好好参加，你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帮助像我在苦难中的人，帮助很多在苦难中不认识真理，把自己当作真理的人。然后这些真理就稀里糊涂的，最后生命一塌糊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爱。所以今天我看到，我从三点来分享神的爱，很快就分享完了。我大家看一些经文，第一个，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请投影再往下给我走一走啊，再往下走，这段经文我们念完了啊。好，长阔高深的爱。那么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保罗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叫做长阔高深的形容词。长阔高深是表示什么呢？长表示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人世间的爱是短暂的，人是会改变的，对不对？我八九年一被通缉，我孩子的妈妈就跟我离婚了，她登个报《法制日报》就跟我离了。所以我离婚没有签字，就她一登报，当我看到了我就想自杀，就这个反应，对不对？那当然我想杀她也杀不成，你知道吗？那我真的自杀吧，对不对？我发现人的爱就是有限的。如果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心里面都是有伤害的，都是人生很多很多的伤害。你要把这伤害无限的扩大，你的人生就是悲剧，你就是一片的黑暗。所以你要学习按照神的爱，你知道虽然有人不爱你了，可是这位爱你的神他会永远爱你。他说他爱你爱到什么程度，爱你就爱你到底，不管你健康疾病，你顺境逆境，他都爱你，爱你就爱你到底。而且他爱你到什么？爱你到永生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永生之中还会爱你或者是判断你，只有这位神，审判我们的神，他可以把我们带到永生中， 爱我们到永生中，表示神爱不受时间的限制，长，非常的长，阔是表示一个宽度，因为他的爱是临到万邦的，他不仅爱犹太人，他也爱世上所有的寻求他的人，所以福音开始从耶路撒冷、犹太权力、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开始传到我们今天的中国，是这么多的人来认识上帝的爱。这个阔表示啊，表示他的爱的这个一个宽度非常大，所以他不在于一个犹太人，他在于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这是我们神的爱，他爱所有的人，所有人，他爱白人，也爱黑人，也爱我们黄种人啊。他爱那些成功的人，他也爱像我这种失败的人。我在逃亡的时候，我更能够体会他的爱。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没人爱我了，你看我是很爱党的，我是原来在北京大学，我是我们班的这个党的这个官儿，你知道吗？啊，这个见过共产党员吗？我就是啊，这个我该入团入团，该入党入党，所以我的年龄很十几岁就入党了。那么已经，但是我在北大已经十几年的党龄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是第三梯队啊，那八九年。我们就被开除了，不仅我被开除了，连总书记赵子阳都被开除了，那我算什么，对不对？你看党籍开除了，那北京大学呢，学籍开除了，然后太太呢也把我从家籍开除了反正我什么籍都没有了。那时候我知道，哎，我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了，你知道吧？我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才是真自由，你知道吧？因为你没有障碍，你像那个少年官，那么多金钱，那么多土地，耶稣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跟随我，他一想，哎呀，我跟随你，我怎么，我退休怎么办呢？对不对？我这么多钱怎么办呢？你看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耶稣呼召我很容易跟从的，很容易跟从。如果我什么都有，那我也挺难的，对不对？那这是一个道理。所以上帝还是阔的，高是表示他的爱高及诸天，达到穹苍，是充满万有者充满的。这位神的爱高到一个程度，是我们人不能用我们的理性所能决定所能认识的，不能认识的。所以深日表示他的慈爱能够深入人心，长阔高深。这个深是他的爱，上帝爱可以爱到你的里边，是别人爱都爱在你的外边。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爱都是表象的，对不对？你如果你遇到风浪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弟兄姊妹。顺利的时候那没问题，逆境的时候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讲悲观的话，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位神的爱，就能使我们的爱跟神的爱接通在一起。神是爱的源泉，我们是爱的管道，神通过我们可以把爱源源不断流到我们周遭的亲人旁边身边，流到他们心里边去。所以我们是爱的管道，我们就不再惧怕了，就不再去吧。所以你看到这神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么神的爱是个阿嘎培的爱。在诗篇103篇讲到了神啊是什么样一个神呢，我很喜欢这个诗篇啊。诗篇103篇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我喜欢这句话，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弟兄姊妹，谁能赦免我们呢？我到现在都不能回国，我八九年一个广场去那么一下子，我就现在永远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个冷冻的人，不许回国，不许入境。他到现在都不赦免我，但是我也不赦免他，对吧？对吧？可是我没有用啊，他是一个国家呀，我现在回不去啊。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很难赦免，这种伤害造成了很难受。可是我们这位神呢，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我们都被赦免，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心声。所以钉在十字架是被咒诅的，本来我们该被咒诅，上帝的儿子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你看这个爱啊，在人世间没有的，所以我们管这个爱叫阿嘎培的爱。那个少年官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跟他对话，耶稣一看他就爱他， 这个爱就用了阿嘎培的爱，阿嘎培这个词啊，我今天我又查考了一下我的这个希腊文，阿嘎培就没有条件的爱，爱到底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人世间是不存在的。阿嘎培这个词专门是用在上帝的身上，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一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就阿嘎培的。那这个年轻人很傻呀，我就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年轻人，我一定放下所有的跟随耶稣。那你说你说多轻松啊，因为你啥都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如果你想这个年轻人在哪里，肯定不和神同在。当彼得耶稣说你跟从我来，我让你得人如得鱼，彼得就放下了渔船就跟随耶稣了。当约翰跟雅各在织网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跟从我来啊，连得人如得鱼都没跟他们说，他俩就放下渔网就跟从耶稣了。在税关上，耶稣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马太就放下税关，这个这么好的工作收税关那得贪污多少钱呢，对不对？立刻跟从耶稣了。如果现在在中国税务局当局长，耶稣呼召你跟从我来，他舍得吗？挺难的，对不对？但是跟从的不仅得永生，今日也得祝福，没跟从的下一步坐牢。那我的同学在国内的当官的不都是心惊胆颤的吗？有的已经坐牢了，有的都等着坐牢，这个生命中多恐怖啊。有一个同学有时候在微信告诉我，伯利啊，还是你好，啥都没有就有神。现在我们东西太多了，这些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罪状，对不对？你说你敢说人没有罪，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你在中国看到就人人都是罪人，尤其那些掌权者哪不是罪人，你告诉我，抓一个是一个，抓一个是一个，对不对？抓一个副省长就30多亿，人家说这还是少的。那要在网上抓呢，都是。那天川普总统说中国180个家庭在美国有4万亿的存款，如果贸易战打下去，我给你冻结，给你公布，对不对？这个还有一个叫什么这个瑞士银行说我们要公布所有的人的财务，中国政府立刻抗议，跟你没关系，你抗议什么，对不对？那人美国怎么就没抗议呢？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当有人问我，我有时候传福音，我说哎呀，信耶稣吧。为什么呀？我说信耶稣罪得赦免，我没罪，我又不像你有通缉令。他觉得我通缉令是罪，这我还得跟他解释解释，我说通缉令不是罪，通缉令是怀疑犯罪，通缉令还没定罪，法院那个判决是定罪，我还没定呢，知道吗？这通缉令是怀疑而已，怀疑犯罪啊，就说明你跟这 case 有关，让你回来，你不回来我就通缉你，就这意思。这个不是定罪，但是我知道我是罪人，我知道我是罪人。我不是去广场，不仅是如此，我有其他各方各样的罪啊，中国政府不知道而已，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那么这位神呢，可以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因为他可以让你罪得赦免，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同时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和他在一起。所以跟从主的，今日得百倍的祝福，来日得永远的生命。那上帝有应许啊，对不对？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啊，感谢主。很多人都不相信上帝医治疾病。今天我见到余英时余先生说，哎呀，你当年普林斯顿的时候，哎呀，在这工作4年老生病了，在台湾治了1年。我说是啊，是经生病啊。他说的，你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这真是有神呢、这位神真的是爱你啊，把你医治了。那是感谢主啊，他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然后呢，我们这位神呢，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也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发怒。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立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所以你要真的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都是祝福，都是平安，都是信心，都是喜乐。你要读世界的东西，你越读越悲观，越读越悲观，对不对？读的本来自己很悲观，一读更悲观啊！ 所以你要，你看我在医院的时候，我天天就是读圣经，我就是读圣经，我就最喜欢读诗篇，然后我就大声朗读，我觉得那就是写给我听的。我一朗读上帝的话，我就有信心了，对不对？啊，主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磐石山寨，是我的力量。啊，主是我的帮助，对不对？你要向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有病的是谁帮助你呢？他会帮助你打针吗？打给你身上，他说我替你打，你也不干呢，对不对？那打疼的要死啊！那美国的医生，我告诉你，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那有时候抽血扎一下扎不进，扎十几下还扎不进去呢。那我这都扎烂了。最后，祷告，神是你的帮助，这位爱你的神，他的爱长过高深的。第二点，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舍己牺牲的爱。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着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他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舍己牺牲的爱。这个爱是舍掉他自己，换取我们的生命，换取我们的永生。当你认识这个爱，你就认识了上帝的本性，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在爱的里边才有真的自由，在基督的饶恕赦免真理里边，我们才有真的自由。我讲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的故事。有一年我们教会来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到了教会以后呢，他就这个介绍我们教会来的会介绍新人嘛，对不对？介绍新人的时候，那我们就介绍他，我们就说请新来的朋友站起来介绍自己。他拿起麦克风，他说我叫赵爱国，你听这名字哈，这名字是时代的名字，对吧？他说我爱中国，大家给他鼓掌。他说我爱美国，大家还给他鼓掌。他说我更爱天国，大家给他鼓掌。你看这个人爱中国爱美国还爱天国，这个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对吧？那后来呢，每个礼拜从费城开车三个半小时到华盛顿 DC 来做礼拜，这个是很难得的啊，连续一年。孩子呢，从早上就从床上抱起来放在车上接着睡，到我们那边教会再把他带到教堂里来。当时两个女儿，有一天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探访我？我说这个探访好像蛮远的啊，这个要费上。他说你看我都来一年了，你就才去一次嘛，对吧？我想对啊，对，传道嘛，传道应该随传随到啊。所以那我就去吧，我就开车到了他们家。我一到了他们家，他就这个在他家里边就住了一个晚上，因为太远了。晚上他是开始给我讲他生命的故事。他是解放军的一个团长而且还是辽宁省的健美冠军。那这个肌肉啊，那胳膊比我腿都粗那个身体壮，非常壮。然后呢来到美国，为什么来美国？妻子来读 PhD 是生化那么他呢，就妻子跟他都一个大院的，爸爸都是军长，都是高干，都是红二代的，你知道。然后呢这个来到美国呢，他就辞掉了军队的工作，转业也跟着来到美国。他说一来美国环境变了。怎么变了知道吗？过去他是团长，那妻子是团长的太太，对吧？这个关系是这样的。现在妻子是 PhD， 他是 PhD 的 F2 你懂了吧？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改变呢，位置一改变呢，这个天平啊就变了，心也就跟着天平就变了。太太后来就跟他离婚了。他说当时他活着没意思啊，就这个天天想着这个报仇，你知道吗？这个怎么报仇啊？这个有一天啊，他说他在餐馆里打工，因为也不会干别的，就是送外卖嘛，送外卖。然后呢还被人抢，第一天送外卖挣了37块钱就被抢，你知道吗？抢的时候他还跟人家那个抢匪抢枪，把人抢匪的枪夺过来，把抢匪吓跑了然后他把37块钱又掏出来揣到自己兜里。后来老板说你千万别这样，你抢长枪抢的还有短枪呢，对不对？你以后不能抢， 药就赶紧给，这个药就给，啊，他就不干。我解放军团长被那个小偷给抢了，多丢人啊！结果呢，在餐馆里呢，他做什么？后来他就升级了，不再送外卖了，就做了 waiter。waiter 就是级别高一点的。那领导 waiter 的是谁呢？就大厨嘛，对吧？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餐馆来了一个大厨，这个大厨呢是越南兵，在越南解放军里当班长，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长，两个就因为老山前线就发生冲突，天天辩论。这个解放军团长就是我们解放军赢了，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个越南班的班长说，我们把你们打回去了，我们保卫祖国胜利了，我们打死你们30000多人，你们才打死我们3000多人。两人就因为这个事情就争来争来去，其实谁都不知道打死多少。结果后来就感情就发生很大的冲突。冲突的时候，这个老板呢，这个大厨呢，就有招治你。你的这个要菜，我不给你出菜，你就没小费，对吧？然后或者你的菜我给你少一点，少的一颠很少，出去客人就很抱怨，所以就把他弄得没什么小费，就很生气，就吵起来了。有一天，两人正吵的时候，这个越南班长就掏出一把手枪，很近呢，大概也就是他说就2米多吧。就连续对着他开了6枪，没有打头，打到胸部，6颗子弹全部打在胸部，6颗子弹打出11个洞，你知道吧？11个洞啊，咚咚，因为子弹离得很近，它的杀伤力很强。一个子弹打进，从前面进后边出去，2个洞，有一个子弹打在心脏边上卡住了，所以这是总共6颗子弹，11个洞。他说当时就看着这个灯啊。就按了，然后那血就跟他说就跟杀鸡上的往外窜。他在战场上待过呀，他知道这个警察来了，医生来，血就流干了，已经人就不能救了，就死了。怎么办？呼求上帝吧。当年为了免费学英文去过教会，让他信主也不信，现在人家知道了，说主啊，这个上帝啊，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就晕过去了。这人家就。这个他说这个你知道，这个后来这老板跟他说，这个警察太快了，5分钟全到了，救护车、消防车、警车全来了。那个人扔了枪就跑了，那警察也不追，警察是救活人的，你知道吧？美国往哪儿跑不用追，过两天你就投案自首来了，你知道吧？然后呢，就他说他那时候突然有点意识，他就觉得他怎么能救我呢？这血止不住啊。哎，他说美国太厉害了，这个国家他不是用纱布给你捆，也不给你塞，他用一种胶带给你捆上，然后一充气，噌，挤住了。哇，他说这个美国枪击案多，太有经验了。挤住了，他说这个就血就不流了，这命就保住了。送到医院手术，凡的子弹都打出去了，就是一个子弹在里边，离心脏1毫米，1呼米。就是紧贴着心脏。后来医生说，因为他的胸肌啊，他有6块肌，他这个胸肌很结实，所以子弹没打透。你像我这就透了，我这就1块肌，人家6块肌，健美运动员，没打透。好了，1个月以后出院，没死。出院了，心里都是恨，恨谁呀？恨越南。恨越南这个兵，也恨越南这个国家，恨他的老板，餐馆的，恨他老婆，反正全是恨，没有一个。然后兜里还剩20块钱，有人说回国吧，他说我回国，来美国6年，然后就剩了20块钱，老婆混没了，一身混了11个枪眼，回国见到战友们怎么交代？战友们说你怎么样，在美国被越南兵给打了，哎呦，这所以这个回国这叫什么？回不去嘛，对不对？无颜见东北父老，我们沈阳的啊，回不去了，怎么能回去？回去给解放军丢脸，那在这就得把这个脸搬回来，知道吧？所以每天想，200块钱，第一件事租一个房子，废青 Chinatown 一个 basement， 90块钱，蟑螂、老鼠在那儿跑，就是只有这个房子能租得起。他说正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牧师。也租在 basement， 那个牧师不怎么，教会不要他了，没工作没钱，就租在这个 basement。 哎呀，我觉得奇怪。我说不是教会不要他，是那个神爱你，让那牧师去找你，找到 basement 把你找回来。哎，他说你这么理解也是对的哦。他说这个人一见到我第一面我都不认识他，就说耶稣爱你。他说吓我一跳。然后他说你有病啊，你哪儿来的？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能这样吗？那人说我是牧师啊，神让我来找你。后来才知道也不是单独找他，找房子也找不着，没钱嘛，就租了个 basement 跟他住 roommate。每天找他敲他门，你过来，你跟我查经好不好？耶稣爱你，第一句话都是耶稣爱你，你知道吗？他就觉得耶稣爱你就是一个牧师的口头语，见谁都这么说，他没觉得这里边带有多么的丰盛的感情。结果有一天，他说他一直在唱歌，一直在唱歌，唱得我半夜睡不好觉，我就有点不高兴，我就把他门踢开了。我就说你嚎什么？这个北方人嚎呢，就是你唱什么啊，你喊什么？他说那个牧师一点都不生气，就说这个我喜乐呀，我要赞美神呢。他说你喜什么乐呀？你教会也不要你了，然后呢，你这个你住贝斯门，你也跟我一样没钱，你穷的这个样子，你喜什么乐呀？那个人一句话，他说一下子就把我打瘫了。他就说我有神呢。他那一句话，他才发现人生中这一句话是他一生中听到最美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他说：“我没有钱，我就没喜乐；他没有钱，他喜乐，因为他有神。他不顺利，他喜乐，因为他有神。我不顺利，我不喜乐，因为我没神。所以从那天开始，他真的开始跟他查经了。”然后心向主打开，这个牧师就在 basement 里带他信主，给他决志祷告，然后呢医治他，做 counseling。 那个牧师会五种语言，马来西亚来的，哇，那个英文好得不得了，他是会五种语言呢，这非常有学问，读 PhD， 在费城一个神学院读 PhD。 然后呢就辅导他半年的时间，把他建立起来，信主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你看神是不爱他。他说我所有的仇恨都忘记了，我开始到法庭为那个越南人辩护。他说我说是喝酒了，我把他惹急了，他打了我。那所以后来那越南人判的也很轻。那后来他说我就开始饶恕，学习饶恕，学习爱，上帝的爱就充满了他，他生命完全不一样。他说那个牧师可有意思了，我信主第二天，牧师就说弟兄，我们教会成立了。说人呢？说你和我呀，圣经说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这叫地下教会 basement 嘛啊。他说就是最早就是他说，然后牧师就给分配工作，说我负责这个教导，你要去打工，要不教会怎么生活呀？没钱呢。他说我就去打工，然后餐馆还是打餐馆吧，放下班回来带一些剩饭给牧师吃。说每当一看到饭一打开的牧师那种喜乐，说感谢神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仓里，神都养活他。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是什么样的爱呀？这个爱真的是爱到底的爱，在人绝境的时候找到你，让你认识神的爱。非常感谢主。那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是永不隔绝的爱，神的爱是永远不隔绝的。弟兄姊妹，人的爱是有限的。你看这段话非常的宝贵，是我最喜欢的罗马书啊。罗马书这段话讲到怎么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你看这些都讲的环境，我们都会经过这些环境吧。在这环境中你会感觉到自由吗？我最感觉到自由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第一次感觉什么叫自由的可贵，我过去在自由中我不会感觉到的。我感觉到中国的气氛太压抑，我那时候求学，我到北大，我写书，我开始这个愤世嫉俗，我开始用我的笔来批评社会，我看到这个社会是非常不好的。但是有一天当我真正的被通缉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失去自由了。我连在这个社会里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权利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你要能投六合谷，你还有最终之乐，你还真的最终的自由，你还有的，对不对？你没有真理的自由，你可以有罪的自由啊。有一天我发现我连罪的自由都没有了，我很痛苦的时候啊，我逃到了苏联。那天晚上我逃到苏联，1989年圣诞之夜，大雪把我埋上了。我知道我生命可能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我是东北人，我逃到苏联，我凌晨3点钟渡江，我用了大概差不多6个小时到了岸上。我怎么知道是岸上？你知道都是雪吗？因为有树了，我就知道是岸上，那是苏联了。我第一次出国，那是第一次出国，到了苏联，哇，看着白桦树，就开始想到那个普希金的诗歌，对吧？想到那个我们所唱的那些什么这个三套车，这个山楂树，哇，就开始那个美丽的音乐响起，我很浪漫的，我很高兴啊。越走越没有力量，越走找不着人，风雪越大，把我埋上，我一点浪漫都没有了，快被冻死了。我藏在一个草堆里边，大雪就把我埋上，我就呼求主。那个时候，这个姐妹就像我传福音这个不怕死的一个姐妹，她讲一句话：孩子，如果你遇到困难，你就向主耶稣求，啊，你就向主耶稣求，他就会听你的祷告。我说真的吗？他说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所以我就那天我就试一试，我就想那天我的祷告，如果我那天遇到一个警察，我都会说大哥带我坐牢去，我投降，我都不会祷告的。上帝把你放在一个环境，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甚至抓你人都抓不到你了，你靠什么？就能祷告吗？我就说主啊，如果你存在，你爱我，你别让我死在这儿啊，对吧？你死哪儿也不能死这儿，多丢人呢，跑出来还冻死了，那还不如死在广场了，对不对？我说如果你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什么是活祭呢？我也不知道。就这个姐妹爱说那句话，主啊，我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是你喜悦的。我就想我要求神，我也得挑神喜悦的说呀，我要挑他不喜欢的说，我不死定了吗？所以我要挑他喜悦什么呢？他喜悦活祭。那活祭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那今天你们知道了，站在这儿就是活祭嘛，对不对？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了。对，我就这样一个祷告，我在那个大雪堆里被埋了20多个小时。我是第二天下午4点钟被苏联从雪地里挖出来，这是个奇迹，应该说是神迹。因为苏联人一个月才拉一次草，他要早一天就把我密死过去了，晚一天就把我密死，就那天就那个时候我埋，他把草装大雪橇还没装满呢，就把我抓出个人来，把他们吓一跳，吓个半死。那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我以为我上天堂了呢，我躺在耶稣的怀里，那个抱我的那个人太像耶稣了，他抱着我就晃啊，他就喊达巴利什达巴利什，我这个耳朵冻坏，两个耳朵，我这个耳朵现在还是失聪的啊，所以你看我说话声音大，是我自己听不见，我这个耳朵是听不见的，我就世界是没有声音的，洁白一片。我一看到一个人太像我想象中的耶稣了，用他的爱的眼睛看着我，我说哎呀，我说真有天堂啊，上天堂了。结果慢慢我的意识回来了，就断片儿的接上了，我才知道昨天我在这儿，这是一个苏联，他讲俄文，耶稣讲亚兰文不讲俄文，对不对？他喊达瓦利什，就同志的意思，就灌热咖啡把我灌醒了。那一天他们把我送到苏联的监狱 KGB 的牢房，我一进监狱，我第一个感觉是自由，太好了，逃到监狱里，终于逃到监狱里来了。逃的目的就怕坐牢嘛，对不对？突然逃进了，这比你看昨天大暴风雪差点没冻死，那监狱有暖气也很温暖啊，你知道吗？昨天在外面那么危险，哪一个狼来都把你砍把你咬死了，对不对？今天在牢房关得紧紧，什么狼虎都进不来，你知道吗？你看你怎么想？所以那天我懂得，自由不是环境给的，自由是你从里边出来的，自由是上帝给你的。你有了真理，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也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一个认识真理的人，不管把你放在什么地方，你都是自由的人。你们哈利路亚，咱们唱首诗歌，咱们请思琴给我们弹这首诗歌。我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写到耶稣基督 是那样的谦卑。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所以我们来请把投影放出来，我们放这首诗歌。所以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认识神的儿子，就得了真正的自由。我们请投影来给我们放这首诗歌。谦卑的君王，好，我们起立吧，一起来动一动。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得意只因你边上，母亲恩典我心甘。释迦的爱何等奇妙，超出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圣洁洁白衣裳。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爱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下的爱。哈利路亚，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你在十下的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像圣经所说，因你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当我们心向你敞开的时候，求你圣灵此时此刻进入到我们生命之中，来激励我们来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赐给我们的自由。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还有吗？还有吗？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举起手为你祷告，让神的爱临到你，神的祝福临到你，哈利路亚。还有吗？还有吗？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也把每个寻求真理的朋友交给你，让你的圣灵此时此刻进入他们生命之中，来感动他们，打开心来跟从你，因为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你就是生命。主啊，你就是平安，你就是喜乐。当我们跟从你的，我们就不在黑暗中走。当我们跟从你的，我们罪得赦免。主啊，我们心里的所有的伤痛也被你来医治，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健康的人，平安的人。还有没有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朋友？举起你的手，让神的爱临到你。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天父上帝，我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传扬福音，为你做最美的见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